今天是2021年10月31日，在幾百年前的當年今日，在世界歷史上都記錄下一個特別的日子，深深影響著今日基督教會的面貌。講到基督教會，我們幾個星期前在初信班裡面就有一堂就講為什麼有這麼多間教會呢？我們這裡就叫做潮人生命堂啦，我們隔離街的鄰居就叫做浸信會，我們或者我們的親戚朋友都有機會在聖公會、宣道會、循道衛理的這些學教會學校裡面去讀過書。我自己呢就在崇真會裡面大的。那為什麼這麼多不同的名字其實都是純正的基督教會，為什麼會發展出這麼多的宗派教會的呢？那就要從504年的當年今日開始講起了。當時是16世紀的歐洲，教會已經成為了一個很龐大的組織，他們有很多權力，他們的組織架構，有很多領袖，伴隨著的就是越來越多的問題，因為有很多的金錢、利益、權力、架構，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參雜了在信仰的裡面，這個局真的不容易拆。當時有一個基督教的神學家，他叫做馬丁路德，他在聖經裡面就讀到關於一個人怎樣可以得到救恩的呢。他就說聖經裡面明明就說一個人去得著拯救是因為神的慈悲，因著人的信心，而不是當時教廷說的一些其他的方法，例如是贖罪券。所以呢，他作為一個神學家、一個大學教授，他就將他所讀到的一些想法，一些跟當時教廷在講的東西裡面有一些不協調的地方，他就將他去思考一下，然後呢他就寫出來，他一直寫一直寫一直寫，寫了95句說話。這些都是可以拿出來大家去傾清楚究竟怎樣的呢，究竟真理是怎樣的呢。他就在當年今日1517年的10月31日呢，他就在德國的威登堡市的一個教堂門外呢，就貼了他這一張的寫了95句說話的這一張的論綱呢，希望呢就是引起大家呢去思考一下、討論、反省一下。咁隨住當時嘅印刷術呢開始普遍啦，咁佢亦都將佢呢印咗出嚟呢去傳開咗。咁當然啦，你咁直接咁樣去話，領袖、教皇、教廷，你哋講嘅嘢呢好似有啲問題、有啲偏差喎。佢咁樣咁直接咁指出呢，當然引起咗好大嘅轟動啦、不滿啦，甚至係敵對啦，咁就引發咗呢宗教改革。其他地方的神學家亦都陸陸續續地去響應，直接就促成了新教的誕生了。現在如果你去德國，你還會找到很多的歷史的記載，一些的紀念的東西，去記下當時這個這麼重要的事件。我們2018年的時候有機會去德國訪宣的時候，我們都有去到這個威登堡這個市去看看當時關於馬丁路德的一些記錄，也都有機會去參觀了，路過而已，沒有入到去的，就當時釘那個95條那個教堂。網上面都有一條片都挺好的，它很簡短的，它就說現時世界上有六大的宗派，它可以看看，他就說為什麼會出現了現在大家都是基督教會，但是就有不同的聖公會、循道宗、五旬宗、浸信會等等的這些宗派呢。他們的源頭由源頭都去回1517年這個宗教改革這件事去講起。這件事過了幾百年了，我們看回頭，我們當然是會覺得哇，這件事真的很重要，因為這件事是幫教會、幫信徒去回去聖經的權威，這個因信稱義的原則，以及信徒皆祭司的這個道理。因為他就說，其實信徒，每一個信徒自己都可以看，應該要可以看聖經，應該直接跟神溝通，而不需要透過一個中間人。咁亦都有人就會話啦，如果當時羅馬嘅教廷咧，佢哋見到、聽到馬丁路德講緊嘅呢一啲嘅理論之後，佢哋可以冷靜落嚟，去靜心去反省，去放低一啲個人嘅利益同埋偏見，下定決心去進行內部整頓嘅話咧， 那就不會造成宗教改革整個過程裡面其實教會是付上很大的代價，很多的傷亡，很多的傷害才去搞定這個過程。咁當然啦，歷史就係咁樣噶啦。你而家睇翻轉頭，梗係話啊，如果當日咁樣啦。咁但係事實上咧，當我哋喺嗰個處境嘅時候咧，我哋又真係好難好清醒嘅喎。如果係當時嘅教會領袖咧，我相信佢哋未必係完全唔知道嗰個真理，而係咧，當佢哋要下定決心要去改變現時嘅狀態。要去放低他們已經建立了的東西，甚至是一些已經有的權力，有的跟從者、追隨者，他放低很多東西，而且要承認自己的偏差、錯誤，談何容易呢？裡面一定有很多顧慮，有很多包袱，真的，當時人是不容易處理的。咁過去嘅事都已經成定局啦，係咪？咁啊冇得翻轉頭嘅。但係咧，往往我哋去睇歷史嘅時候咧，我哋就去喺裏邊學到功課啊。就係、是、哦，當日咧就發生咗啲咁嘅事啦。啊，信徒之間教會咧就面對呢件事咧，付上咗好沉重嘅代價。咁呢一樣嘢點樣去俾我哋今日學到一個功課？就是、當我都要面對眼前嘅處境，或者面對一啲將來嘅事嘅時候，我點樣去希望可以去做得好啲？希望可以咧避免去重蹈覆轍啦咁樣。咁如果翻翻去聖經嘅記載裏邊咧，今日我哋選讀嘅一段經文咧，係關於教會建立嘅初期啊。其實當時咧都有一啲好關鍵嘅時刻啊，就係、是、當。一個信仰，這個信仰呢本身那個主角是耶穌啦，耶穌是一個猶太人來的，其實整條線呢那個起源啊，整個的群體啊都是猶太人的群體那裡出來的嘛，是不是？那當耶穌基督的福音，他說呢這個福音呢不是只是猶太人的啦，從此呢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撒瑪利亞已經是外邦人的地方，即是不是猶太人的地方，直到地極啊都要傳開啊。這樣的話呢，其實中間有一些 很關鍵的時刻，而當中呢有兩位教會的領袖，這兩位教會的領袖就是，有沒有想起哪兩個？有沒有想起？咦，沒有反應喎，大家就是保羅和彼得，哎呀，口型都看不到啊！而家戴咗口罩之後，咁咧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呢兩個教會嘅領袖啦，一個係保羅，一個係彼得，佢哋兩個對福音嘅理解，佢哋對當時處境嗰個評估，佢哋嗰個按真理而行嘅決心，對於事情嘅發展咧係有好大嘅影響啊！今日我哋就睇下咧呢兩個教會領袖啊，佢哋互動嘅一個小片段。这个片段呢是由保罗他去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自己主动提起的，是关于保罗责备彼得。那是什么事呢？我们一起先看下今天选读的四节经文，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至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吧，预备起。后来基法到了安提柯，因为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反对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出，跟外邦人疏远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假。但我一看见他们做得不对，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却按照外邦人的样子，不按照犹太人的样子生活，怎么能勉强外邦人按照犹太人的样子生活呢？好，第十四节开始咧，就是保罗去责备或者佢同彼得去講解嘅一個內容啦，咁啊去到第21節嘅，咁時間有限啦，今日我哋就唔會去講嗰個內容嘅部分，我哋集中咧就係講緊保羅佢去責備彼得嘅呢個行動。由第11節開始，佢呢度話： 基法，基法咧係阿蘭文嚟嘅，即係耶穌啊，同當時嘅門徒佢哋日常生活會講嘅語言咧就係阿蘭文啦。而咧翻譯成希列文就係彼得啦。咁而依度講我，咁就係寫信嗰個人啦，咁就係保羅啦。咁當保羅去寫呢個加拉太書嘅時候，佢距離耶穌受死復活升天已經過咗十幾年啦。咁所以咧喺呢十幾年裏邊咧。無論是保羅或者是彼得這兩位已經成為教會的領袖，在這裡保羅就主動提起他那次就見到彼得有事是做得不對，他當面就去責備他。那我們就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呢？這件事其實是背景是什麼，或者他的意義有多重大呢？這件事就是彼得他根據這個經文說，他最初來到安提柯的時候呢，因為他已經明白了這個福音已經是要傳到全世界了嘛，已經沒有分、你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了，總之在主的裏面，在耶穌基督裏面都是一樣的。那當他明白了這個道理之後呢，他就很自由很安樂地就跟外邦人吃飯交往。但過了不久就有一班人，他們在耶路撒冷那裡來的，他們在雅各那裡來的，咁當然啦，就唔等於係雅各或者耶路撒冷嘅教會咧差派佢哋嚟去做啲嘢，因為啊，如果有人問你咧邊度嚟㗎，你邊個教會㗎，咁你話尖朝咁樣啦，咁但係咧唔代表係尖朝嗌你去做嗰樣嘢㗎嚇。咁總之咧就係、有一班人，佢哋咧就翻開耶路撒冷嘅教會，佢哋喺嗰度嚟就去嚟到安提柯呢個外邦嘅地方。咁保羅就見到咧。當彼得本來佢好地地彼得同埋一班人啦，一班猶太人好地地嘅，同外邦人喺度相交啊，外邦信徒喺度相交嘅時候咧，見到呢啲猶太人佢哋喺耶路撒冷嚟嘅時候咧，佢個反應係點啊？突然間驚喎，褪一褪喎，就係咧佢即刻同外邦人疏遠咗啊！咁當時咧，同彼得一齊嗰啲猶太人啦，其中有提名嘅就係巴拿巴，巴拿巴當時已經係教會嘅領袖啦。咁仲有其他嘅猶太人咧，佢哋都跟住阿彼得一齊去疏遠咗呢一班外邦人喎。咁想像一下咧，個情況就好似有一對男女，佢哋拍緊拖，咁佢哋咧就好開心咁樣拖住手仔咁樣喺度行街啦。咁但係當佢哋一刻，遠遠咁見到個男仔就見到，咦個佢自己嗰啲屋企人咧喺遠方嗰度嚟緊喎，咁於是咧個男仔就即刻鬆開個女仔嘅手，扮唔識。個情況類似就係咁啦。啊，點解個男仔會有呢個反應嘅咧？咁如果你係嗰個女仔，你又會覺得點咧？之前咧，我哋都有睇過新約嘅書信啦。咁我哋就會話啊，書信裏面咧，好多時候咧，其實係有一啲事發生，或者有一啲背景，去令到寫信嘅人咧去寫咗嗰一啲嘅內容嘅喎。咁我哋就話哦，如果我想知道當時發生咗咩事，以致佢哋會咁樣寫咧，或者啲內容其實係講緊啲咩事件嘅咧，咁我哋上次話啊，可以睇翻邊卷書啊？有冇人知道？如果你想知道嗰啲書信嘅背景，你可以睇翻邊卷書啊？係，多謝聽到啦，就係《使徒行傳》啊，《使徒行傳》咧就記載咗當時初期教會發生咗好多事啊嘛。咁所以咧嗰啲書信啊，你有啲咩唔明啦，就去睇翻《使徒行傳》睇有冇講啦咁樣。咁咧睇呢件事咧，我哋都就咁睇咧就唔係好明，所以咧我哋又去翻《使徒行傳》嗰度睇下。咁話說咧。呢度講話彼得咧就同嗰啲外邦人啊，即係唔係猶太人啦，佢哋就一齊去食飯啦，一齊交往。其實本身呢件事咧喺猶太嘅律法底下咧係唔容許發生嘅，係唔會發生嘅，因為從來咧猶太人佢哋都係嚴守住佢哋嘅一啲嘅規矩、一啲規條嘅，因為咧佢哋好清楚佢哋係屬於神嘅民族啦，所以佢哋日常生活上邊淨係講飲食啊，就已經有很多嘅限制嘅啦。他們不會跟外邦人一起吃飯的，因為他們都有他們的要注意的一些禮儀，同時因為外邦人不 不信神。外邦人呢经常都会拜偶像，他们将那些食物呢拿去拜偶像，一人吃一点，或者你吃先，你吃完再我吃，这样。所以呢其实为了去跟偶像划清界线，所以呢犹太人他们饮食的规条里面呢都很清楚，就是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即大家做朋友交往是 OK 的，做生意没问题，但是呢即吃饭上呢就不要这样了。所以呢其实是一向都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为什么呢？彼得这样做其实是很奇怪的。但是为什么彼得去到这一刻他又会有一段时间去到安提柯他又会这么自由这样做呢？就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在第十章里面关乎一个外邦人叫做哥尼流。是的，那就因为彼得当时呢他见到一个异象，那个异象呢就是在个他朦朦胧胧有些肚饿咁样啦，那他呢就在天台那里呢就见到有一块布跌咗落嚟喺个天度，然后里面呢有啲飞禽走兽啦，有啲呢犹太人根本就唔会食嘅嘢，讲明系唔会食，他就话有一把声就同佢讲话，你食咗佢啦咁样。我从来都冇食过呢啲嘢，不洁嘅，我唔会食嘅咁样。咁然后呢就话神已经洁净咗啦，你就唔需要去再视佢为不洁啦咁样。咁喺呢个异象配合埋当时有件事发生，就係呢呢个异象之后呢就有一个人，一个外邦人就嚟搵彼得啦。佢就话我呢都又收到一个信息，就係叫我嚟搵你。咁彼得呢就跟咗呢班人去呢，就去传福音俾哥尼流呢一家人啦。当佢去传福音俾佢哋嘅时候呢，彼得就睇到圣灵充满咗喺一切听到嘅人身上。於是彼得当时就明白咗呢个异象嘅意思啦。就话呢福音已经去赐咗俾救恩，已经赐咗俾外邦人啦。呢一班外邦人只要佢相信福音，佢唔需要先去做犹太人嗰啲嘢，例如系行割礼啦，或者守摩西嘅规条啦、律法啦，佢唔需要先做嗰啲嘢，佢只需要咧系明白福音，去接受福音就可以得救啦。圣灵就已经系降临咗喺佢哋身上啦。咁所以咧，彼得咧呢件事咧系神亲自去话俾彼得听。福音已经是打破了那个犹太人那个律法的框框了。在福音里面呢，基督徒是可以得到自由了，在罪和律法之下呢是不会再限制着他们，而 是神的福音已经接纳了他们。那在基督里面得自由呢，这个都是加拉太书里面的一个重点的主题。所以呢这里就进入了一个状态，就是当彼得他一路去明白了这件事，他又会跟人解释当时就因为这样这样，所以呢神的福音已经是去到外邦人那里了。于是呢他去到安提柯，他 就按着这个做法去做，他就跟外邦人去交往。但是呢当时有些犹太人始终呢都可以理解的，对犹太人来说他这一生人都是守着相同的规条律法，他很清楚他为什么或者他要怎样才可以跟这班外邦人 去分得清楚。所以呢对他们来说是未一时之间真的接受不到，改变不到。但是呢如果所以咧，彼得咧就係見到佢哋嘅時候咧，佢明明自己咧做嘅嘢佢冇錯嘅，咁但係咧，當佢去見到呢班猶太人嘅時候咧，佢嗰下咧，佢突然間驚，佢褪，佢退縮，佢同呢班外邦人咧斷絕來往，亦都唔單止佢，其他同佢一齊嘅人咧，見到彼得咁樣咧，佢自己都跟住佢去褪。跟住佢去扮，我哋冇一齐啊，我哋唔识噶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咁样对呢一班信主嘅外邦人嚟讲咧，其实就好混淆噶，系咪啊？咁样系咪代表就系你一方面就同我讲 啊，在基督里面呢我们没有分的了，你就不需要去跟犹太人那些规矩的，你只要认真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了。但是同时呢，诶，这班犹太的领袖呢又给到一个信息出来，就是嗯，好像我和你呢其实是都不同的，我们是犹太人，你不是，我们还是不同的。所以呢其实这个不是只是关乎吃东西，关乎做朋友这个问题，而 是关乎救恩这个很重要的基础的问题。就是在基督里面是不是仍然有分洁净和不洁净呢？是不是仍然有分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呢？所以当保罗去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觉得诶，事关重大，必须要去正面去处理这件事。亦都透过保罗他要去跟彼得讲清楚这件事的时候，亦都给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清楚这件事的原则。当时呢其实真的 很突破性的这件事。对于犹太人来说呢，尤其是在一些保守的犹太人，他们这一生呢都去谨守遵行一些规矩。对他们来说，那些外邦人他们没有努力过，他们没有努力过去遵守那些规条，就这样信就可以得救了吗？对他们来说其实真的 很难去接受。所以呢当时这件事呢，就是我们再看回《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是当时呢彼得他自己都有些害怕，有些退缩啦，样所以呢保罗就要讲清楚这件事啦。那往后的发展是怎样呢？就是往后的发展呢，就是当越来越多外邦的信徒信耶稣啦，教会在不同的地方陆陆续续这样建立啦，于是呢他们就很真的需要逼着一定要去清楚去想一个问题了，就是究竟他们需不需要先按犹太人的规矩去受割礼呢？去按摩西的律法去遵行呢？这样究竟要还是不要啊？这样开始呢 很乱了，犹太人就觉得没理由不需要的，但是呢道理就是说不需要嘛。于是呢就促成了有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的一个的会议，就是耶路撒冷大会了，就是他们聚集了一些领袖，然后呢就大家去谈清楚，去讲清楚究竟外邦人信主是要怎样的。那也都在那个大会上面呢就作了一个很重要的议决了，就是说外邦人是藉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得到这个救恩，他们不需要行割礼，不需要去遵守摩西的律法，只是在某一些习俗上面他们尊重犹太人，那就可以了。咁所以喺我哋嗱，呢个系之后噶啦，之后嘅事啦，嗰个议决系之后嘅事。咁但系咧，当啲嘢咧仲未系好清楚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发生咗呢一个保罗所记录低嘅，就系佢去指责阿彼得，哎呀咁样做系唔啱啊咁样。咁彼得有咩反应咧？咁啊，圣经咧又冇直接去讲话啊，彼得听完之后咧，佢就哇好唔开心，或者佢就做咗啲乜嘢咁样，圣经就冇讲，咁我哋都唔好乱估啦。咁保罗自己去记载了我就指责彼得了，之后呢他也没有交代彼得的反应，因为重点不是彼得的反应，是吧？重点就是他跟着下来要讲解的那个救恩的道理。不过呢我们从一个其他的情况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似乎呢彼得冇因此呢佢就嬲咗保罗啦，或者佢哋两个领袖之间呢就因此呢有啲乜嘢事呢就发生咗啦。因为冇记载到因为佢哋呢去妨碍咗圣工嘅发展啦。外邦人呢真係可以咁样去透过救恩呢，透过主耶稣呢去得着救恩。而呢喺彼得后书啊，彼得自己写嘅书里面呢，他亦都形容保罗咧系佢所亲爱嘅弟兄，而且咧系神已经将智慧去俾佢，写咗好多嘅好嘅道理出嚟。佢哋两个咧都继续去成为教会嘅领袖，亦都冇因为呢件事咧去妨碍咗佢哋嘅事工。今日我哋就去讲下呢一件呢、这个小嘅片段啦，就系保罗佢话佢喺呢件事上面咧，佢就话咗彼得啦。咁通常我哋睇事件咧嘅一个特点啊，就系咧事件就会保留一个空间俾我哋咧可以去幻想一下、想象一下。 在那個空間裏面有不同的人物，他們的互動，那究竟呢哪一個人物呢給你一個深刻一點的一個感受呢？可能你會將自己代入那個人物。在這個片段裏面就有保羅，保羅就是見到人家不對，做得不對，於是他就當面去指責他，去解釋給他聽，其實不是這樣的，真理是這樣的嘛。你會不會覺得自己都像保羅？有時候你都會看到一些東西，你都會很懂得分的，你都會知道這樣是不對的，這樣是好的，這樣是不好的，這樣。又或者有人就會代入彼得，就可能會同情一下彼得，就是大家話曬都是教會領袖啊，係咪？當時咧，彼得已經德高望重㗎啦，有好多人咧都係跟隨佢噶嘛，會聽佢話，聽候佢指示噶嘛。咁但係，保羅，其實保羅都係一個後輩嚟嘅喎，係嘛？彼得跟咗耶穌三年喎，保羅冇跟過嘅喎。咁咧，當時雖然保羅都係領袖，但係，俾一個人咁樣當面話自己做得唔啱喎，會唔會？個感受都是不好呢，會不開心呢，或者很冇面呢，咁樣。咁你想象下，如果教會裏面有個同你都或者咁高咁大嘅人啦，咁樣當面咁樣話你咁樣唔啱喎，咁你會覺得點呢？咁喺呢件事上面呢，仲有一啲人㗎喎，咁呢其中就有嗰啲猶太人啦，就係巴拿巴啦，同埋嗰啲同樣去跟隨彼得同巴拿巴的猶太人，那他們是怎樣的呢？其實對他們來說，他們是跟大隊的，是不是？當彼得他去到外邦人當中，他們都明白這個道理，於是他們一起跟外邦人去交往。但是當彼得作為一個領袖阿頭，他們彼得吞太喎，彼得害怕，他彈開的時候，他們又看住彼得的做法啦，他們呢又跟大隊啦，他們又退了。當彼得被人罵的時候，他會不會覺得哎呀，真是無辜了，我們都是跟阿頭而已，我們都是跟大隊而已，這樣又被人罵了一份。在這件事裡面呢，又有一些人呢，就是那些信主的外邦人了。他們就好像剛才一開始有個比喻，就是那個被人甩開手的那個女仔一樣。會不會呢，他們都有些混淆，有些感受不好，就是你明明都說我們是沒有分的嘛，但是呢那些猶太人來到的時候呢，你又走開了，你是不是不接納我們這班人呢？這樣。今天我們去看保羅責備彼得這件事，不知道你覺得呢，對你來說有什麼可以去提醒呢？我就會去想了，如果呢我是那個被人說的那個人，就是彼得啦，或者是巴拿巴，或者是那班的猶太人，其實呢有沒有一些的包袱，有一些包袱去阻礙我們很勇敢地按著真理去做的呢？就好像彼得這樣，其實呢他都已經是很清楚神的意思是怎樣的了，他都很清楚呢可以跟這一班外邦人一起去交往的，他自己都很清楚。不過呢始終他是仍然帶著了過去的一些包袱，他面對著一些傳統的猶太人的時候，他仍然都那一刻呢他害怕，他害怕不知道猶太人會怎樣看他呢，不知道他會不會將他這些事情呢去傳開，或者扭曲，或者去批評他這樣做不好的呢，那一刻呢他很害怕，他退縮。會不會呢我們都是這樣的，其實呢有時候我們都知道那件事呢是應該要做的，是應該要這樣做的，我們都很清楚那個是神的意思來的。不過呢我們都有一些包袱，那些包袱呢可能是好像我們一開始的例子一樣，在宗教改革的時代呢，那些宗教領袖呢他們也都是帶著很多的包袱，我已經建立了一定的東西了，我已經在這個位置上了， 我如果要承认我的错，我面对着很多人的噃，那班跟着我那班人点呢？咁其他人点呢？其他人会点睇我呢？我要放低我的嘢，别人的眼光，一些传统的观念，可能成为一些的包袱，令到我哋唔敢去做我哋认为我哋知道是啱的事。另一方面咧，就是可能俾人多面咁样话我哋，话我哋做得唔好，话我哋做得唔啱。当时咧，如果系你，你嘅反应会系点咧？咁咧有一个形容词啊，叫做玻璃心。咁我唔知道你个心是不是玻璃心啦，他就形容有些人咧系好敏感啦，好脆弱啦，好容易受伤。你只要稍微话下佢咧，佢就会好似玻璃碎咗咁样啊，佢会胡思乱想啦，佢会谂好多嘢啦，佢会停留喺嗰个唔开心嘅状态啦，甚至会发大咗佢。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其实我哋就会消耗咗好多嘅精神、体力或者一啲时间咧，喺嗰啲唔开心嘅情绪上边啊。是不是有人说我都是做得不好，或者怎算呢，我不开心。而呢不能够冷静正面地处理別人哋去提醒你的那一件事。那呢我都去常常提醒我自己，因为呢当人越大的时候呢，你就以为自己多了很多经验，懂事多了啦，这样。那其实越来越呢就或者面皮越来越薄啦，这样。那就越来越不喜欢或者不即人哋话自己的时候咧，都会不中意啊。咁我唔知你系咪咁样啦，即系大咗嘅时候咧，就觉得都唔系好中意人哋话你啊。但系咧，我都提醒自己，如果有一日咧，我再听唔到人哋话我啦，我再听唔到人哋去提点我、指责我嘅时候，其实咧就有问题啦。嗰陣時就有問題啦，因為咧一定唔係因為自己做得好好，已經無懈可擊啦，冇嘢要挑剔，一定唔係，而係咧可能當人哋曾經去提醒你話你嘅時候咧，可能自己有一個防衞啦，或者咧有一個反彈啦，慢慢咧人哋唔話你啦，唔敢話你啦，甚至咧放棄你啦，話你都冇用啦，嘥口水啦。咁樣嘅時候咧，咁就要小心啦。頭先我早堂講完之後啊，女牧師咧就轉頭即刻嚟提點一下我啦，咁樣咁佢話：你嘅節奏要快啲，咁因為我講得耐咗，咁我所以五堂會講短啲。咁所以係喎，如果咧仲有人可以去即時去提醒你咧，咁真係非常之好啊。咁咧，我哋又睇下保羅咯。咁作為保羅啦，咁佢喺呢件事上面咧，佢就係話人嗰個嚟噶嘛，係嘛？咁佢睇到彼得，佢睇到彼得呢件事，一來就係、是、哇事態真係好嚴重喎！你咁樣做，你係同聖經同你講緊嘅聖經真理係有違背喎，咁樣事態好嚴重。咁尤其是係嗰個關鍵嘅時候啊，即係我話未去到耶路撒冷大會嗰個議決嘅時候，啲嘢咧仲係未係最清楚嘅時候。在这个这么关键的时候，他见到彼得这样，他真的要觉得要提醒他。而且呢，彼得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嘛，当时不单止彼得这样做，连跟他的人都这样做。所以呢，这个负面的影响呢，不单止是讲一个人，是一路蔓延下去。所以呢，保罗去判断这个形势的时候呢，他认为必须要跟彼得去讲清楚。如果是我们是保罗，我们可能呢都会看到一些东西，看到一些人一些事，他们做的事我们觉得咦好像有点不妥，有点不对路。而呢那个人做的事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单止是停留在那个人上，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影响力的，你怎么都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人。所以那件事既然是不对，也都影响了身边的人，那可以怎样处理呢？首先呢，第一件事就是求主给我们有个智慧去分辨先。因为呢，当我们觉得那件事不妥的时候，不一定是人家不对的。那你 我哋求主俾我哋咧，所以我哋成日都要话读圣经，我哋都要清楚真理，就因为我哋自己都要识得分辨，究竟嗰样嘢系真系有问题，真系唔啱，唔符合真理，定系只不过系可能系自己嘅包袱啊，自己嘅偏见，自己啲喜好、情绪、传统，去令到我哋有咁嘅睇法。我哋首先要分辨，而咧，当我哋去分辨清楚啦，我哋知道点解系咁样系唔好啦。嘅時候，我哋就要諗下我哋點樣處理啦。好多時候咧，我哋就冇咗一份勇氣，係咪啊？即係我哋冇咗一份勇氣，我哋明知嗰樣嘢係唔好，係唔啱，但係咧，我哋好多時候咧，未必會夠膽，我哋正面咁樣去同嗰個人講啦，去好好咁樣去傾，帶住愛心、善意咁樣樣去當面嘅去處理。取而代之嘅咧，可能就係、是。有些时候我们就不跟那人说，但是我们跟很多其他人说，我们将一些我们的看法、一些的批评去跟了很多其他人说，这些事可能是不单止是没有带来好处，因为其实当事人真的不知道，同时可能我们造成了很多更多的是非啦、批评啦，这样。所以求主都帮助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情况，求主给我们有这份的勇气和爱心，我们懂得怎样 去正面的去处理。历史都给我们很多的功课、啊、教训、啊其中一件事呢就是关于、重洗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语、啊、就在1527年他们呢有一班人，他们就认为呢啊，当一个信徒，当时你知道欧洲咧，其实所有人基本上所有人啦，佢出世咧就会去教会嗰度接受洗礼噶啦。咁有一班人咧就觉得啊，当时嗰个洗礼咧，其实都对嗰个人嚟讲咧，佢真系唔知咩事啊，佢小朋友系 B B 仔嚟噶嘛，系咪？佢唔知咩事噶喎，咁其实都冇乜意义喎。咁咧佢大个咗之后，应该按住佢嘅信仰，佢去重新接受洗礼。所以有一班人他就认为必须要重新接受洗礼才是真正去认信去信耶稣，但有一班人就觉得不可能去再洗的，洗了一次，洗礼一次就有效了，怎可以再洗啊？你们是不对的，你们是错的。于是这两边就是坚持啦，坚持到一个地步就是两边就越来越分开了。當時的人咧就會認為呢一班去堅持要再去接受洗禮的人咧，首先標籤佢為一個重洗派啦。重洗呢個字其實已經是一個判斷嚟噶啦，係咪？咁而且咧，佢哋會認為佢哋係異端啊，並且係將佢哋一啲嘅領袖咧浸死啊，即係你話你咁中意浸啊嘛，咁啊浸死你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係真係造成咗好多嘅傷亡啦。咁但係咧，原來我哋後人啊睇翻咧，就係喺十二使徒遺訓裏邊咧，係有關於洗禮嘅教導嘅。佢話可以彈性處理，就係可以喺流動嘅水裏邊施洗。如果冇流動嘅水，就喺其他嘅水度施洗。如果唔能夠以冷水施洗，就用温水。如果都唔能夠，就將水滴喺頭上面三次，奉父子聖靈嘅名去施洗。咁即係話，其實有冇一定要點樣做嘅做法啊？有没有说一个做法你一定要这样做？没有、哦、原来这里都是说、其实是不同的情况都是可以接受，你这个情况是可以，你这个情况也都是可以。如果他们能够是有智慧地坐下来冷静去处理，很多的伤亡，很多的代价就可以减轻。上个月呢，我就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啦。咁呢個朋友咧，佢同佢老公咧都係傳道人嚟嘅。咁佢哋喺神學院裏邊認識啦。咁啊，因為兩個都後生啊，廿零歲嘅啫。咁所以咧，佢哋好快咧就做咗好朋友啦。咁佢哋又一齊侍奉，一齊讀書，好開心。咁佢哋後來就拍拖啦。咁樣咁喺上個月嗰婚禮裏邊咧，佢就邀請咗佢哋一位老師就同佢哋訓勉。咁老師咧就提起當日嘅一個小片段。咁佢就話：當時咧。他们两个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已经一起了。那有一天呢，老师就在某处呢，就在远处就见到他们两个、哦。那他们两个就拖着手很开心地在那里走着。跟着当个老师走过去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呢 隻手就即刻彈開，即刻鬆開咁樣。咁唔知係咪自然反應啦，咁樣咧好驚咁樣啦。咁後來咧，呢個老師再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咧，就同佢哋講翻呢件事。咁佢就話：嗯，其實咧，你哋兩個拍拖係冇問題嘅，所以咧，其實你哋係唔需要見到我就即刻鬆開手，即刻彈開嘅。佢話咧，而且你哋兩個咧，將來啊，你哋會面對更加多嘅問題難關。你哋唔單止唔好鬆開對方嘅手，你哋更加要更捉緊對方嘅手，一齊去面對呢啲問題同埋難關。有一句説話咧係咁樣講嘅，我哋睇下一個 PowerPoint。佢俾咗三個詞語我哋，就係合一、自由同埋愛啊。咁咧，希望都作為我哋一個嘅原則，就係佢話喺基要嘅事上面咧，我哋要合一啊，即係關於救恩、關於真理呢個咧，唔冇話咁又得、咁又得嘅事情上面咧，我哋要合一，我哋要一齊傾一個共識出嚟，我哋要一致嘅。但係喺唔係基要嘅事上面咧，我哋有自由，可以你呢個做法，或者你呢個款式。亦都可以，大家互相尊重是可以的。第三句才是最重要，他说在一切的事上面要有爱。无论我们是、提醒人那个，我们被人提醒那个，无论怎样都好，在这个信仰的群体里面，所有的东西，一切的东西都是出于爱，出于我们爱神爱人的心。今天我就选了一首回应诗，是世纪颂赞第477首《真光普照》。他这里讲了，其实神的心意，这个救恩已经是预备了给全世界的人的了。这个光，这个爱的光，真理的光，是要普照到去世界每一个角落，去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单止我们自己要被这个光去照，我们要帮助别人去给到这个光去照，也都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一些的包袱、私心或者我们的细胆、退缩去阻碍了光去照到人的身上。我们盼望神的光真的可以去照遍这个世界，我们盼望那些不对不好的东西，透过爱心的彼此提醒，大家信服在同一个真理上面的时候，是可以让到福音更加流畅，没有阻碍地去传开。